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民进党当局公布兵役延长方案，新兵役制度引发台湾各界担忧。民进党当局决定从2024年开始，将台湾义务兵役由原来的4个月延长为1年。国民党政治人物表示，台湾安全的关键不在于延长兵役，而在于正确处理两岸关系。台当局为何处心积虑要延长义务兵役？稍后热点透视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民进党当局27号下午公布了兵役制度改革方案。2024年开始，台湾适龄男性的义务役服役期限将从4个月延长至1年。并且增加相应的训练内容。兵役延长引发了台湾社会的担忧，有民众认为这会打乱台湾年轻人的人生规划，影响学业和就业。而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的当局只会备战，不懂避战，失败的两岸政策已经成为了整个台湾社会的负担。
台湾防务部门27号下午公布了所谓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内容显示从2024年起，台湾适龄男性的义务役役期从4个月延长为1年。根据台湾防务部门说明，兵役制度改革后，每年义务役入营人数将从9000人增加至6万人。兵役延长同时，训练内容也将增加，除了8周的入伍训练，还增加了44周的部队训练，包括18周驻地训练、7周专精训练、13周基地训练和6周联合训练。兵役制度的延长引发台湾各界担忧，有台湾学生家长批评，兵役延长会影响年轻人未来生涯规划，等于多浪费8个月。有台湾高中校长随机提问10名男生，其中5人明确表示不希望兵役延长，只有2人表示可以接受。
因为很多役男可能觉得在当兵那几年间浪费青春、浪费生命，因为没有学到真正的这个本领。
台湾教育部门和各大院校也不得不研拟配套措施，提供休学弹性制度，让学生能够服兵役不影响学业完成。但各院校担心，如果学生利用寒暑假服兵役，不仅会影响假期社会实践活动、考研和升学准备，甚至会影响学校校务的运作。民进党当局兵役制度改革引发其他党派不满，国民党方面认为兵役延长如果缺少配套措施，就会变成假改革，并提出了3大主张。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民进党强调备战，却忽略了保持对话的重要性，无法真正做到避战。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候选人王宏威批评，兵役延长再次证明了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民进党当局不应把两岸关系处理不当的责任推卸给台湾青年。
兵役延长之后，台湾在军中同时服役的人数将大幅的增加，除了要提高薪资待遇之外，这些人平时的训练也将耗费大量的经费和资源，让台湾的防务成本继续升高。同时，台湾社会正面临着少子化的困扰，从2020年开始，甚至出现了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延长兵役势必会对台湾的经济民生造成深远的影响。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理两岸关系无能，让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是导致兵役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而最终却是要让台湾社会为之付出代价。以上是总台记者发自台北的综合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下降，创下了2009年10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称，台湾民众信心低迷，万物齐涨，看不到尽头，明年岛内经济形势恐怕不会乐观。
台湾中央社称，岛内一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7号发布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总指数为59.12点，比上月下滑0.88点。这不仅是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4个月下滑，59.12点更创下了2009年10月以来的新低。分析认为，该指数反映出民众对经济景气信心低迷，对未来家庭所得不乐观。目前看来，台湾制造业景气还未落地，劳动市场持续恶化，明年岛内经济形势恐怕不乐观。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下跌的同时，岛内各项物价却持续上涨。台湾所谓中研院预测，2023年岛内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恐怕将高达2.15%，引发各界担忧。 台湾民众对于越来越高的物价也表达出强烈不满。
叶菜类啊，涨幅大概20-30%，根茎类也变涨了，像马铃薯现在涨幅20-30%都是跑不掉的。
这三年涨最高呢，以前没有过。
钱越来越薄，买不到什么东西，1000块很快就花完了。
台媒评论认为，现在的台湾涨价已成常态，一些食品等生活必需物资今年普遍涨价2-3次，万物齐涨看不到尽头。展望更贵的2023年，台湾老百姓日子真的很难。
中华传统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近期大陆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两岸民间的交流活动，两岸民众通过各种形式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加深了同胞情谊，增进了彼此了解。
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深受两岸同胞共同推崇和信仰，早已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炎帝陵是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近日多名台胞来到这里纪念缅怀炎黄先祖，感受炎帝神农文化。
来到炎帝陵，我们老祖宗这里，再看到周边的好山好水来发展农业，所以倍感的有信心。
以慈行天下和乐人间为主题的2022雪窦山弥勒文化节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开幕。奉化弥勒文化渊源深厚，近年来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的雪窦山积极开展两岸文化交流，不断传扬弥勒文化中的和谐和乐精神。弥勒精神在两岸影响广泛，受到了不少台胞的欢迎。
弥勒文化在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很多人的信仰，那我希望说借着弥勒文化能够让两岸的关系更加的和睦，更加的和乐，促成两岸一家亲。
日前，威海、基隆两地社区居民近百人同步举办了“姊妹情、一家亲”海峡两岸妇女线上文化行活动。活动中，威海民众展示了特别制作的切字花饽饽，基隆民众介绍了当地的公益服务活动。双方共同表示，希望两地基层妇女组织能常来常往，展开更深层次的交流。蔡英文宣布延长台湾兵役，从4个月变为1年，还要增加操演，进行所谓美式训练。台海局势紧张，岛内民众甘心被绑架吗？谋求两岸和平关键点到底在哪儿？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湾兵役正式延长，年轻人炸锅。
27号，民进党当局召开安全会议，决定从2024年开始，台湾义务兵役由原来的4个月延长为1年，同时替代役在申请资格和训练内容方面呢，也将变得更加严格。国民党政治人物表示，台湾的安全关键不在于要延长兵役，而在于正确处理两岸关系。那么台湾当局为何要处心积虑地延长义务兵役呢？而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愿意为了民进党而上战场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和北京社科院台院所副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两位。延长兵役时间，民进党当局加大力度对抗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进一个短片。
民进党方面表示，从2024年开始，200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台湾男性义务兵役将由原来的4个月延长到1年，并且调高薪资。以2等兵为例，每个月薪水将由6510元新台币调高至超过20000元新台币。民进党还声称，未来可能让义务兵役参加相关联合操演，包括汉光演习。现在4个月一期打靶80发左右，未来1年义务役将会打至少800发实弹，并且使用包括红隼火箭弹、无人机等在内的新型武器。义务兵役从此前的4个月延长到1年之后，台当局指出每年大约新增160亿元新台币，同时替代役在申请资格、受训内容方面都将比以往更加严格，强化平战转换训练。
此次岛内兵役制度的延长可以说呢是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游教授，在历史上台湾兵役制度都经历了怎样的改革，时间有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时间的延长会如此引发外界的关注呢？
在1990年的时候，台湾所有的义务役都被统一成为2年。那2000年的时候，台湾的兵役开始朝缩短的方向去修改，退役的年龄从45岁改成40岁，后来又改成36岁啊。义务役的役期先缩短成1年10个月，然后每年缩短2个月。到了2008年，义务役只剩1年。2000年的时候，还有了一个替代役的规定。 被分配担任替代役的役男呢，不是去部队，而是到政府的一般行政单位来协助业务。那义务役会时间不断变短，人数不断变少，就是台湾在朝精兵制啊，而且主要的战力会来自职业军人，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募兵制来调整。那2008年啊，马英九执政之后，确定了台湾全募兵制的方向，兵役呢也改成接受4个月的军事训练，而且不下部队。说直白一点啊，这基本是维持了军事训练的形式，但是征兵制其实已经结束了，进入了全募兵的时期。当然这个调整也跟两岸情势的大幅缓和有关。1994年以后出生的台湾男性受惠于这样的调整，他们的宝贵青春可以投入学业跟职场去发展个人的未来。不过在蔡英文执政以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加上结合外部势力，两岸的紧张不断升高，所以强化兵役的讨论又开始出现了。你看啊，先是接受4个月军事训练的役男呢，被要求也要下部队。你总共就4个月，又要训练又要下部队，这不是开玩笑吗？对已经退伍回到社会的役男呢，也开始实施所谓的心智教照，时间延长了，训练加重了。接着就是很多人预期的，蔡英文终于宣布义务役要从2024年开始改回一年，针对2005年以后出生的役男开始实施。台湾的兵役等于走了回头路啊，这等于也宣告马英九时期创造的一个重要的和平红利啊，到蔡英文执政的后期几乎消耗殆尽，代价就要由台湾还在高中或更年轻的年轻人来承担。
看起来台湾历史上几次兵役制度的这个调整和两岸关系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关系紧张啊，时间呢就要延长，如果关系缓和和平发展，那么大家就不用服那么长的时间了。但是至于说到这一次为什么蔡英文当局要在当下来调整兵役的时间延长到一年，有媒体猜测说这背后呢是有着美国的施压，您怎么看？
没错，这一次台湾当局敢去得罪选票来调整这个兵役的时间，我想背后完全是美国的压力。2月28号，当时美国联合参谋长的那会议联席主席马伦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去台湾活动，当时就虽然说没有公开的表示说要求台湾延长兵役，但是字里行间都传递出要求台湾展现自卫的决心，意思就是要台湾要延长兵役来应对这个局势。那么第二次公开的宣称就是7月19号，美国的前防长艾斯珀他赴台活动的时候，公开对媒体的记者会上就表示给台湾当局提出了3个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要求，要求台湾当局男女皆兵，并且役期要由现在的4个月延长到1年。所以这是美国的前防长公开在台湾向民进党当局施压，我想这已经足够的表明背后有着美国的这个因素。从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得到印证，一个方面是岛内的政治人物也多次的证实了这一个事件完全是美国在背后施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吴思怀以及前民意代表帅化明，这两位都是军系的民意代表，他们都公开的证实了这件事件完全是美国在背后推着蔡英文来做出这个决定的。
不可能在关键的时候美国来驰援台湾，所以现在蔡英文为了他的台独理念只能自己想办法啊，去加紧扩军备战了。另外我们注意到这一次民进党当局呢还对外表示说未来会在兵力结构以及训练内容上有巨大的改革，那么具体会怎么做呢？另外您觉得这些改革真的能够解决台军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兵力不足还有结构性的问题吗？有教授。
蔡英文啊，跟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除了宣布兵役延长为一年，还说未来会在兵力结构跟训练内容上做出一些改革。那在兵力结构方面呢，蔡英文跟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是说啊，未来台军会分成4大区块，这哪4大区块呢？分别是主战部队、守备部队、民防系统跟后备系统。他们说啊，主战部队将会由志愿役的人来担任， 守备部队呢会由义务役的人来负责。什么叫民防系统呢？就是打算把民间的力量、替代役还有救灾跟医疗的能量都结合起来，作为民防的功能啊。那后备系统呢，是针对已经退役的志愿役或是义务役的官兵来强化训练，那么就可以在战争的时候来动员他们。义务役啊，延长会为一年呢，很多人就批评啊，如果你的训练还是跟过去一样浑水摸鱼，或是跟过去一样经常是在搬砖块、在除杂草，或是做些花拳绣腿的操演，那你延长也是没有用的，只是浪费更多的时间而已。那当局的说法是说，他们会针对这一个部分也强化训练，会有更多的实兵训练，参与更多的演习，训练打靶的数量会比现在提升10倍。另外还说啊，会让义务役的士兵呢去接触新式的武器，像红准火箭弹、刺针导弹、标枪导弹、无人机的操作等等。当局还说啊，会模仿美国的训练方式，引进模组化的训练。但是啊，不说还好，蔡英文跟台湾防务部门啊，他们说的越多呢，其实里面让人质疑的地方也就越多。强化训练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是这个牵涉到谁来强化训练，还有在哪儿训练的问题。台湾的志愿役，也就是我们说的募兵啊，一直有招募不满的问题。编制是18万多，但是因为招不满，实际上只有16万多，平均的编线比呢只有8:3，操作军机、战舰、坦克、导弹的这所谓主战部队啊，编线比还比平均更低。现在你突然又产生了他要去训练义务役士兵这样的需要，志愿役人力不足的问题不是会雪上加霜吗？还有场地也是问题啊。台湾地小人稠，过去是精兵制，所以很多实兵操演的 场地呢都因为扰民取消了。请问现在要到哪里找到要训练这么多义务役士兵的场地呢？还有啊，说要义务役的士兵都要去学习操作什么红准火箭弹啦、刺针导弹、标枪导弹、无人机这些比较精密的设备。这个啊，现在是连志愿役的官兵都只有少数人有学习机会的。你一下子说义务役也都要来学习，我看恐怕又是吹牛，是一种政治宣传。这个很多的疑问啊，蔡英文在记者会里都没有回答。
是的，虽然听起来民进党当局呢是有着种种的改革方案啊，但是这些方案确实如刚才尤教授所分析的，是华而不实，很难落实的。而且对于这些方案呢，显然台湾的年轻人并不买账。我们继续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进一个短片。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由岛内政论节目26号进行街头采访，对于台湾义务兵役延长，有年轻人表示，如果原本的4个月训练达不到效果，那么延长到1年也不会有效果。还有人认为，进军营无非是扫扫地、除除草，没别的太多功能。更多声音则担心台湾变成战场，会成为牺牲品。对于兵役延长，国民党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要保证台湾的安全，不只有兵役这一个手段，希望台当局通盘考虑两岸关系。国民党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保持和平稳定是台当局的责任，政策跟路线正本清源，才会令人民安心。
其实说到这次台湾兵役制度的改革，有台媒爆料说，在之前其实民进党当局早就决定要延长了，只不过他们这个公布的时间一直在等在拖啊，就是想等到9合1选举结束之后再对外公布。您认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那这是否说明他们已经把兵役制度的延长操弄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没错，在民进党当局的操弄之下，这个兵役问题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纯军事的问题了，已经演变为一个政治的议题。刚才您提到的台湾媒体的猜测说，其实这个兵役延长的方案其实早在选前就已经定了、只不过是担心会影响到民进党的一个选情，所以说才会拖到年底来进行一个公布。这我觉得这个猜测完全是合乎情理的。首先，这一个兵役问题现在它演变成政治问题，完全是由于它跟选票挂钩。那么第二个，之所以拖到年底，或者就是说没有再继续的拖下去， 我想这跟民进党党内的权力结构、权力布局还有一定的关系的。由于民进党新的权力结构的一个演变，使得蔡英文不得不在年底之前迅速的拍板。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在民进党内极度势力的一个压力之下，他必须要为他的接班人赖清德去提前排雷。所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独派的压力不断地向蔡英文当局施压，说你现在你得提前把这个难题、把这个包袱给处理掉，你别把这个包袱留给赖清德。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民进党经过一番权力折冲之后，民进党最终选择在年底来结束这个，它其实也跟民进党党内权力结构的演变是有一定关系的。它是为他的接班人赖清德提前排雷的这一个政治准备。所以说从整体事件来看，从一开始到最终的拍板定案，其实都充满了政治算计。
我们看到即便是拖到了年底，也没有保住这一次民进党九合一的胜选。而且呢，我们看到自从兵役制度延长的这样一个消息一经对外公布，在岛内啊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人们强烈的讨论和争议啊。那么特别是很多的台湾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整呢，是既感到不满，同时呢又是非常的担忧。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尤教授？
如果你问到赞不赞成兵役延长的这个问题，在台湾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啊。第一个要看你问的是谁，问的是什么年龄的人；第二个要看是陌生人公开的问，还是熟识的人私下的问。如果你问的是不需要服兵役的，或是已经服完兵役的，特别是接到的是来自民调公司或是媒体的询问的话，很多人会给出赞成的答案。因为你民进党啊，动辄就搬出爱不爱台湾的大帽子，所以回答赞不赞成延长兵役啊，说不赞成是有风险的。而且对不用服兵役跟已经服过兵役的人，他答赞成他也没有要付出太大的代价，所以你就会听到什么有民调说七成是赞成延长这样的数字。但是如果你问的是年轻人，或是他们家里啊有要即将面对这个兵役延长的高中生这样的家庭，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
确实，民进党你自己想要抗中，但是偏偏让我们上战场当炮灰，自然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而对于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我们看到蓝营，也就是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政治人物，像侯友宜啊、张善政啊，还有王宏威等等呢，也是纷纷发声。他们提出说，其实台湾安不安全不在于民进党你现在是不是要延长兵役，给民众制造这样一种恐慌感。那么正确的做法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够正确的去面对和处理两岸政策。所以这一点民进党清不清楚，还是说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对于这一点，其实岛内的有只要你有正确认知的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你延长兵役问题，其实它跟提升台军的战力是没有办法划等号，没有办法完全挂钩。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当前的两岸局势之下，其实你保护台湾的安全，它的钥匙就在于改善两岸关系。所以处理两岸关系才能保护台湾的一个安全。我想对于这一点，国民党他这些政治人物之所以勇敢地敢于表态，希望蔡英文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出于大局的考虑来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他的目的，它背后的依靠就在于台湾多数的民众都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兵役问题上，避战保和才是维护台湾安全它的唯一选项。因为首先你要去延长兵役，其实它是无助于提升台湾的军力的。在台湾岛内看来，就延不延长这个役期它其实不关键，重点在于训练的一个内容。如果说你延长一年的役期，你仍旧是让那些士兵去拔草，去搞卫生，搞其他的一些非军事化的一些行动，对于提升台湾的军力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台湾的多数民众这么看。当然在大陆的人士看来，你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你兵役制度不管你怎么改革，你都是无济于事。因为你不管是四个月还是一年，你不管是采取征兵制还是采取募兵制，你都改变不了一个现实，就是台军它不是解放军的一个对手。因为你台军在目前两岸军力失衡的一种状况之下，你延长这个几个月，你一样上战场以后会沦为这个炮灰。所以说它对于提升战力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的。广大的 台湾老百姓当然还清楚另外一点，就是避战保和，处理好两岸关系才是维护台湾利益的根本所在。
确实如您所说，想要台湾安全很简单，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承认九二共识。而受到台湾兵役延长的问题呢，已经沸沸扬扬的在岛内传了大半年的时间，如今呢总算是尘埃落定了。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呢是直呼倒霉，因为他们不想被政治人物所裹挟，更不想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炮灰。如今岛内民众渴望和平，更渴望过上好日子，而民进党当局却不断地制造紧张和焦虑，最终也只能被民众所抛弃，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感谢两位对以上内容所做的点评与分析。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环球华人。